尊敬的师父上人，尊敬的诸位法师，诸位同修，
阿弥陀佛。
我们刚刚也讲到了爱惜物命啊，所有的东西啊都应该要爱护，而不要糟蹋。所以诸子之家格言教导到一粥一饭当是来处不易，半丝半缕恒念物力维艰。所以我们问小孩说米从哪里来的，他说从厨房来的。接着又问他，那厨房的米又从哪里来的，那爸爸妈妈买的。那爸爸妈妈又从哪里买来的，从超市买来的。那超市的米又从哪里来的，所以这样把他推回去啊，他才知道一颗米啊到他的手上，甚至于吃到嘴里啊，是多少人的付出，多少人的心血才有可能成就。也让他感受到确实啊，这个社会是一个互助之体。所以首先要感谢农夫啊辛勤的耕种，还有很多人在这个过程当中的帮忙运输，然后父母的辛勤劳作赚钱，我们才能够买到啊这些米。所以真的会教的父母啊，会借由一些带孩子出外的机会，让他去看看啊农夫在耕作，在那里啊汗流浃背，而且还要好几个月啊才能收成。当孩子能够有这样的情境去感受，他就能体会到啊锄禾日当午，汗滴禾下土，谁知盘中餐，粒粒皆辛苦。所以当他能有这样的态度，那每一天吃饭啊他也能够感谢农夫辛勤的耕作及所有付出的人，他用这种感恩的心啊来吃饭，来爱惜食物。相信他这样的态度啊，那一碗晚饭吃下去的效果好不好，那一碗饭的结晶啊可能会相当的好。那除了对饮食方面要爱惜，对一切物啊也要节俭。所以勤是致富根，俭是持家本。一个家庭要维系的好，一定要节俭。那当然要能致富啊一定要辛勤劳作，绝对没有白吃的午餐。那易经里面有一卦就叫节卦，节俭的节。从这一卦当中啊也非常的微妙，在他的爻辞当中有提到甘节吉，安节亨，苦节真凶毁亡。节俭的态度啊还有境界不同。假如我们节俭的时候非常甘之如饴，那是大吉。当我们在节俭的时候想到要让孩子做榜样，想到我们一节省下来就能够啊让更多的人不会饿死，所以当我们是这样的心境去节约啊，那会非常愉快。那当我们轻物质重精神生活，自然你的物质需求啊就会越来越下降，而不是刻意的。所以我们也不要一下子啊要求亲友啊马上食物的享受呢降到很低，这样他会生烦恼。我们道法自然就好，等到他充满法喜啊自然欲望就会慢慢放下。所以在春秋时候，颜渊孔夫子啊非常赞赏的一个学生，他能够一箪食一瓢饮，居陋巷，人不堪其忧啊，回也不改其乐。那各中境界啊也有唯有气入啊才能感受。 它能够干结。再来安结，在节俭的时候啊，也蛮理得心安，不会觉得啊很勉强。以这样的态度呢，亨也会蛮人生啊家庭啊蛮顺势的。但是假如在节俭的时候觉得怎么样，很痛苦，受不了，那就会去挥霍了。所以苦节啊真凶啊。所以你看到一个父母在很奢侈花钱的时候，可不可以断定他的家庭以后的结局了？看得出来。所以古代的人非常的有智慧啊，可能看到人的一举一动啊，就可以断言啊他人生的吉凶。这是确实不虚，在《左传》里面啊也常常能够印证。有一次秦国的军队经过了周天子管辖的地方，结果秦国的军队啊因为按照礼仪啊必须要下车来，那很恭敬啊行走过天子所管辖的地方啊，等经过以后啊才再上车。结果这些秦国的军队呢下了一下呢很不耐烦啊，就又跑上车去了，对天子一点恭敬心都没有。所以旁边有一个读书人马上就说了，秦国这一次啊打仗必败，后来啊秦军几乎全军覆没，因为没有恭敬心一定会傲慢，而兵书上说的骄兵必败。所以从他们的整个言谈举止啊就可以看出吉凶。好，所以到时候就会毁之，会败亡。所以我们看到荒淫无道的君主国家都会亡掉，家庭啊亦如是。所以要爱惜物命相当重要。而当我们在节约节俭的时候，也是在断自己的贪心。所以这十条善事啊在做的当中，不止利益他人，更直接的利益自己，成就自己的道业，成就自己的法身慧命。所以当我们能够处处爱惜物命，就不会伤害，不会嗔恨。当我们能够舍财作福，这个舍啊就能舍掉我们的什么无始劫以来的兼贪呢、啊、所以确确实实啊利人一定利己。好，所以善相劝德皆见，过不归道两亏。我们现在看下一句经文，凡取与，预备起。凡取与，贵分小；与宜多，取宜少。将家人，先问己；己不欲，即述己。恨欲望，怨欲忘，抱怨短，抱恨长。好，江山代有贤人处，各领风骚数十年。我们也很欢喜啊，小朋友学习的这种气氛这么高昂，所以我们的晚年啊不会被抛弃。这一句话，这一句经文啊很重要的一个教诲啊，就是在家庭，在与人相处当中要懂得啊舍，不要常常与人争夺。我们也了解到啊，现在整个家庭世界社会的病因在哪，就在处处啊相争。所以相庭家庭相争，家庭失和了；团体跟团体相争，冲突了；国与国相争，就战争了。所以根源都在 真，真一提升就斗，斗一提升就战，战一提升就变什么？末日到了。所以根源在不争，而不争啊，又要从不自私下手，从懂得啊舍，从懂得让，来提升自己德行。所以圣学几千年的教诲啊，从来没有教我们一个真字。那在《论语》里面有提到啊，君子无所争，必也射乎。好，在什么时候才有一点竞争啊？在射箭的时候。好，因为透过射箭呢，大家可以互相学习。但是射完箭，好，假如我们射得比较准，马上啊要跟我们的同学朋友说，哎呀，承让承让。下来的时候呢，还要请人家喝一杯酒，哎呀，真是承让承让。所以确实啊，没有叫竞争。所以当真正竞争下来，就会发生啊兄弟阋墙，兄弟啊走上法院。现在这种情况多不多？所以朱子治家格言也提到啊，刻薄成家，礼无久享。好，当为人长辈很刻薄啊，把家族很多的钱啊都占为己有，这样的财富啊很难绵延下去，可能啊果报都会很快啊就把这个钱啊给曝光了。所以在兄弟这一轮当中，我们也提到眼前生子又兄弟，要留与儿孙啊做样看。所以为人长辈啊要高瞻远瞩，这个真啊只会让自己到德行啊下堕，只会让家庭失和，只会让啊孩子呢学到错误的做人态度。在隋朝时候，有三个兄弟，老大叫田真，他的弟弟叫田庆、田广。那刚好他们父母啊去世了，田真啊就打算呢把家产啊分为三份，分家了。结果所有的东西都分好了，刚好他们家门口有一棵紫荆树，那这一棵怎么分呢？三个兄弟说，不然啊就把它砍成三份，这样也公平。结果才讲完啊，过没有多久啊，这一棵紫荆树啊就枯死了。田真毕竟啊有读过书啊，一看到树枯死了，突然想到啊同气连枝啊，所以我们兄弟分家，现在又要把树分啊，树已经感受到这种失和，这种不仁爱了，不友爱了，他马上就哭死了。所以田真想啊，我们啊不能比不上啊这个树木啊，应该要友爱才对。所以把这样的感受啊讲给了他的兄弟听，希望啊我们是同气连枝，都是从父母这个根出来，父母应该不愿意看到我们分离。所以后来兄弟啊就不分了，住在一起。就这个紫荆树啊过没多久啊又活得很好。所以确确实实啊万物啊都是有感觉的，所以连树都可以感觉到分离之中啊所形成家庭的失和，也能够感受得到当家庭的每一份子都团结都和睦，一定会欣欣 相容。所以我们一定要切记啊，以和为贵。那假如我们不争，能够舍，能够让，那舍啊一定能够得。所谓舍得，舍得有舍必有得。那诸位同修，在这几天的过程当中，我们学到了哪一些古今中外圣哲人舍的美德？好，记不记得哪一个例子？范仲淹舍了他的财富，却造就了他几百年家业不衰，甚至于啊，他的德行啊，还让几百年来的读书人引以为楷模表率。所以这个舍啊，造就了万民的福祉，这个舍啊，也成就了自己的德行，自己的性德。所以舍中有无量的益趣啊，让中有无量的利益。所以诸位同修，我们要善学，能够从师长的身上看到这个忍让、谦让、礼让，确实让师长的德行啊不断提升，也让福报啊不断的扩展。因为当这个舍啊是真真实实的真诚跟慈悲，这个舍啊就通一个人的性德，而性德里面啊具足了无量的智慧、无量的德能、无量的相好，而相好就代表福报啊。所以不止相好啊，还有很多的无量财富在其中。所以我们本来就有无量财富，只要我们的德行跟性德相应，财富就会源源不绝。而这个财富啊很奇妙，不需要的时候啊都不用来，你也不用考虑要买哪一只股票，要放在哪里，怕它会啊变小了，不用伤这个脑筋。但是只要众生有需要，这一笔财富了，马上啊就有感应，就送来了。这个是信德。因为师长这一份信德啊，就可以跟所有人的信德相应，这些人的善根啊马上就流露出来，就来成就这一件大事因缘。所以真正所谓的财富管理大师啊，真正的财富管理专家啊，是能够明白这个事实真相，从自信当中啊具足无量的财富。好，那我们也从这个让当中啊了解到，人与人相交啊必修科目，礼让、忍让、谦让。让，恭谦有礼。让什么呢？让民、让利、让财物、让功劳，还有什么？让食物、让位置。生活当中有很多啊我们可以处处替他人着想的地方，甚至于还有让国家、让天下。佛陀能把天下让出来，赢得啊所有人民对他的爱戴，也做了一个好榜样。不要啊贪恋名闻利养，更重要的是要让众生破迷开悟，得真实利益。所以当我们能舍掉这一些世间的享乐，其实已经啊让所有接触我们的人对我们生啊恭敬。而当学生能生恭敬的时候，他的学习效果啊就会很好。所以我们要为人演说啊，首先自己要赶快放下自私自利、名闻利养。那在周朝 因为懂得让，所以成就了他们非常好的家庭风气，还有国家的运势。所以《大学》里面也说到，一家人一国兴仁，一家让一国兴让。而周朝让了什么？周朝的泰伯仲雍能够把天下让给他的弟弟王继，进而传给周文王，所以连天下都能不争了，还有什么好争呢？所以家庭的和乐自然带动全国人民家庭的团结和谐。所以这一让啊，让出了孝，让出了悌，也让出了忠，让人民能够效法。还有没有让什么？连命都可以舍啊，让给兄弟。记不记得哪一个例子？造孝造礼。所以我常常在看这个德育故事啊，都深刻感觉到这一些历史人物圣哲的行为啊，就好像是把四书啊表演出来。所以四书有理论有方法，还带表演。《论语》跟《孟子》啊，就是表演；而这个《德育故事》啊，是更细微的表演，把《论语》里面很多的教诲啊演出来。所以我们在看当中啊，也非常欢喜。而周公确实啊，愿意把命啊让给周武王。有一次，周武王生病很严重。周公自己啊写了一个檄文，到了太庙门口，对天立誓，也对着他的父亲还有他的爷爷，就是太王跟周文王，对着他们说啊，我希望呢把我的阳寿减少，希望能让我的兄长啊他的病能够好起来。结果感应也很强烈啊，周武王啊后来病就转好了。那周武王去世以后，因为周成王年纪还小，周公辅政，辅佐周成王治理天下。就后来成王也长大了，有一些流言蜚语，一些谣言啊，就传到了这个朝廷上，就说啊，可能周公啊有野心，所以周公不等周成王有什么想法，他自己呢就放下权位啊，到了他治理的鲁国那里去了。所以确确实实啊，念念呢为君主，为他的侄子着想，不希望他难做人。后来成王出外的时候，看到天空有异象，大白天呢还打雷，所以古代人了解到啊，医报随着政报转，所以自己都开始反省，我是不是有哪一些做法不顺天道？所以他就到了太庙前呢反省，刚好发现这个周公啊为他兄长祈福的祈求延寿的这一个祈文，周成王一看完啊，非常的感动，也非常的惭愧，他的叔叔啊这么样辅佐他，又肯为了自己的父亲啊而舍下他的生命，所以周成王啊带着文武百官啊亲自啊去把周公啊迎回来。所以上一代啊这么样兄友弟恭，下一代企鹅效法，所以懂得啊舍命，还有舍民， 因为我们都了解这个名啊一定是众人一起来成就的。比方说将军他打仗打赢了，这个名这个功劳应该给谁啊？可是很多将军往往啊一打了胜仗，念头是什么？我有多大的功劳。其实在古代啊，打胜仗回国以后啊，还是用祭礼啊。古代人人心地仁厚啊，绝对不希望有杀戮，那是万不得已啊才动兵啊。所以诗词里面也讲到啊，一将功成万骨枯啊。在东汉光武帝时候，有一个将军叫冯异，他是光武帝的偏将军。当所有的将军啊因为打胜仗啊，聚在那里开始讲我有多大的功劳，在那里互相标榜的当中，这个冯异啊一句话也没说，自己啊就跑到一棵大树下默默地坐在那里，不与他们啊争名。而往往啊当一个人有德行不争的时候，其他的人会怎么样？会觉得啊比较丢脸啊，会啊反省一下，人家有功呢都不争，我还在这里争功。所以当我们懂得让的时候，无形当中啊也在唤醒别人的羞耻之心。所谓羞恶之心，义之端也。每一个人都有正义啊，但是需要被提醒。当我们懂得让不贪心，就能唤醒他们的觉悟。所以诸位同修，我们在任何一个行业跟工作岗位都至关重要。只要你很有德行，绝不贪婪，绝不啊偷懒，做很多事啊都尽心尽力，光是您坐在那里啊，对整个团体都是一种很良性的一种影响力。可是当一个团体里面所有的人啊都贪心，所有的人都没德行的时候，那这个团体堕落的速度啊那将是非常的快速。所以每一个人都很重要，只要你把对的好的演出来，其他人啊都不敢太造次。好，这个是啊懂得让敏。所以光武帝看得很感动啊，就封冯异啊叫做大树将军。就是常常呢就坐在那个大树下不跟人家争。而这个大树将军啊功德无量，因为他这个风范啊又绵延了几千年的历史。所以诸位同修，我们啊要时时想着动而视为天下道，行而视为天下法，言而视为天下责。假如我们这样听觉得哇好像责任很重，我们可以改成动而视为家庭道，行而视为家庭法，言而视为家庭责。有这样的定位啊，相信我们所做的行为都会带来长远性的影响。所以古代人啊非常谨慎，非常重视克己复礼，他们的态度就是啊言行，君子之所以动天地者，可不慎乎。他们可以感受到啊他的一言一行啊在这个天地之间呢、啊、是很有影响，不止自己的孩子，甚至于天地鬼神呢、啊，都会有微妙的影响性，所以可不慎乎，一定要 谨慎。好，所以诸位同修，我们就可以在公司外面啊找一棵大树。好，以后大家在争的时候，你就赶快到大树下坐一下。那在汉朝时候，他们有封五经博士。那一年当中啊，皇帝呢会送给他们一只羊。那一天刚好抓了很多羊啊，这些五经博士啊就来接受皇帝的这个赐予。结果所有的五经博士啊都在那里说，这一只比较肥，那一只比较瘦，这样分不公平，不然啊我们就拿刀呢把它切开来，这样称啊比较公平。就在那里啊争论不休。结果有一个读书人啊叫曾宇，他呢看了呢没说话，马上啊走到羊群里面呢，把那只又瘦又小的羊啊牵着就走了。这么一坐啊，所有的人怎么样，不吵了，都觉得很惭愧啊，亏他们还是五经博士啊，这个是浪得虚名。但是他也没有骂他们，非常善巧，用身啊用行为来劝导他们。后来皇上知道了呢，封曾宇啊叫做寿阳博士。这个都留名青史。好，所以这个也是让了财物，让名让功劳，没有一样啊不能让。因为我们了解万般将不去，还有什么啊好执着的。所以藕益大师提到，真能念佛，放下身心世界，即大布施。所以诸位同修，你现在还有没有什么东西不能布施？假如还有啊，可能会影响障碍我们往生。所以我才跟我妈妈说，你还有什么不能舍？这个呢也是呢我们跟母亲啊有这一段法缘，一定要啊互相成就。好，哦，这个是让。再来忍让，当我们与一个很有礼貌谦让的人相处啊，你的内心有什么感受？觉得跟他相处啊很舒服很愉快。所以礼啊是人与人之间啊最优美的距离。所以再熟的亲友啊也不能失礼，还是要处处啊体谅他人，恭敬他人。家庭当中有一些情况会破口大骂，会发生冲突，往往都是失礼。第一次失礼呢，亲人可能忍住，之后第二次、第三次，最后会怎么样？火山爆发，有没有？比方说动他的东西都没跟他讲，第一次他没讲话，几次以后啊，可能就大发雷霆，或者进门的时候也没有啊。给人家敲门很唐突。所以纵使是在家庭当中也不可啊失礼，而这个礼啊也不可太过。这个假如父子之间常常呢做一些事呢，还要一直给他说谢谢谢谢谢谢谢谢，那父子之间听起来会觉得怎么样？就太有一点疏了。所以这个拿捏的分寸啊也要我们自己啊去体会。所以礼啊不可太过，也不可不及。好，所以当我们有礼啊就能够成为一个懂分寸的人。现在的孩子有没有分寸啊？因为不懂礼啊。有一次在坐飞机以前，很多人排队，一个小孩啊很吵闹， 然后还会啊去撞到前后的人。他的母亲啊控制不了，后面的排队的人啊就对着那个母亲啊苦笑，你的孩子啊好活泼、哦、这个叫活泼吗？什么叫活泼啊？所以现在啊有很多名词啊都被误解了，那个停不下来叫活泼啊，那个叫过动儿啦，是不是？那叫随便啊，那叫放肆。所以无规则不成方圆啊，小孩子怎么可以让他这么造次？所以活泼啊应该是思想活泼，思想常常能看到爸爸需要一杯水，弟弟需要什么，能够时时体恤他人，去帮助他人，这才叫真正的活泼嘛。那假如没有处处替人着想，只是自己想做什么就做什么，那个叫放肆随便。所以我们引导孩子要正确了，活泼要从思想活泼，处处替人着想开始。好，再来忍让。忍让啊，因为人跟人相处难免啊会有一些摩擦，就像牙齿跟舌头这么样的亲密啊，难免也会怎么样咬到了。所以当冲突发生的时候，一定要懂得忍一时风平浪静，退一步海阔天空。所以忍辱的功夫相当重要，所以忍啊就能够化干戈怒气于无形，让彼此的关系啊能够继续友好，而不会破坏掉，保留了彼此的关系。不然很可能一个怒气下去啊，兄弟的情谊啊障碍就来了，可能一个怒气下去啊，夫妻之间的情感就回不到这种境界了。所以忍啊重要，当你能忍得下来，对方一冷静就觉得自己啊太过分了，他的惭愧心啊也会被唤醒。所以忍让重要，除了人跟人之间冲突必须忍，我们自己面对五欲六尘的诱惑啊也要提起警觉，要忍住，不能啊受影响。所以当我们贪嗔痴慢起来，赶快要警觉，要忍住，马上要提起啊正思维，马上应该提起啊佛号。因为要提起正思维，不知道要提起哪一条，可能就掌控不了，赶快一句南无阿弥陀佛。广清老和尚他晚年啊遇到很多的同修啊，都劝他四个字，老实念佛。所以刚好有一天他就对着所有的这一些出家众还有信徒说啊，他说我要啊往生了。所有人一听师父要往生了，大家手忙脚乱，赶快去穿海青啊，拿影庆啊，还有拿经书啊起来呢，要赶快帮他助念啊。当大家呢都忙得一团的时候，看到老人家很自在的在那里阿弥陀佛阿弥陀佛，很自在的在念佛。接着呢老人家就对他们说了，当生死关头大限来时，可能都会手忙脚乱，那时候什么都来不及了，只能靠什么一句佛号了。所以往往境界来时啊，一定要提得起佛号啊。 才不容易啊被境界所转。而这个念佛的功夫啊，也都从我们行住坐卧来练，也都从我们啊处处能够落实三福六合、三学六度跟普贤十愿。而当你能够落实这些行持，我们的心境啊就越来越慈悲，越来越清净，所以念佛啊才容易相应。所谓一念相应一念佛，念念相应念念佛。所以当你在扩宽心量的当中，也是在提升念佛的能力。当你念念只有他人，只有众生，你以这样的人生态度啊去与人相交往，你也会明显感觉几个月以后啊自己念佛不同了，境界啊有提升。所以修佛啊根源就在修心。好，那接下来啊要懂得谦让，谦则六爻，牵挂六爻皆吉。这个谦啊有无穷的好处，谦能够不共高我慢，能够自卑尊人，赢得了人缘，又提升了自己的道德学问。而牵挂当你得到人和的时候，才能把事情办好。而往往假如我们傲慢无礼啊，人和一失去啊，可能本来可以办好的事啊，到头来啊，也会搞砸了。所以孟夫子说，天时不如地利，地利不如人和。所以成事的关键在人和，得人缘便是好功夫，得人意啊也是好功夫。所以要得人意啊，就要从礼让、忍让、谦让啊来下手。而在《易经》里面的牵挂是上坤下艮，坑为山啊，坑为地，艮为山，这也是表法。好，那诸位同学，我们来看一下，艮在上，啊，对不起，坤在上，艮在下，坤为地，艮为山。那从中你看出什么？有没有看出来？大地比较高还是山比较高？山绝对比地高嘛，但是这一卦呢，山却在地的下面。所以纵使我们的能力比人家高很多，也不应该啊压在别人上面，更应该啊自卑尊人。所以老祖宗很有智慧啊，都可以从这个天地万物当中啊领会做人的一种哲学。好，所以当我们懂得谦虚的时候，就能够啊给人留余地，因为你谦虚啊，他在旁边呢也觉得很自在啊，不会被你啊压迫了。我记得小时候在念书的过程，有一些同学啊考试考得很好，考得比我们好很多，然后呢他都说我回去啊都没有念书，听了你会怎么样？哦，差点没有吐血。我们读的半死都考得比他差，然后他说我都没有念书。然后啊这些同学在学校都怎么样？带头玩啊，玩一玩回去都熬夜啦。所以这个存心不好，也不够谦虚。所以当我们谦虚的时候，才不会啊自己的才华、自己的一些功劳啊去压迫到。当我们不压别人啊，能够处处啊退让，能够处处啊 给人家留面子，那我们就会成为一个能够替人着想。那谦啊，应该从哪一些地方去学习去效法？那在《了凡四训》里面有一段开示啊，就很好，使命当荣显啊，当作若莫想。纵使我们命啊很荣显，我们也应该啊不要觉得很得意，要当若莫啊来想，使时当顺利，当作福逆想，使眼前足食，眼前呢丰衣足食，也能常作贫具想，使人相爱敬，当作恐惧想，使家事望重，当作卑下想，使学问颇优啊，常作浅陋想。所以从这几个角度啊，再扩充到一切的生活情境，我们时时可以用这样去关照。比方说命当荣显，也可以做落寞想，因为毕竟啊，我们命运能够好啊，很可能是祖宗有德，那祖宗的福分啊，我们要好好守住，不可以傲慢奢侈。时当我们遇到的是很顺利的时候，所谓得意啊会怎么样？忘喜，所以也要战战兢兢，就好像是福逆的状况去对待。那纵使我们眼前足食物质啊很好，也不能啊浪费奢侈，要常常当作贫具想，甚至于好把这些食物啊再奉献给更需要的人。你绝对不要啊摆阔，大吃大喝，那就会惹祸上身了。所以当我们有钱的时候，所谓一家保暖啊千家怨，这种情况有没有？一有钱啊洗衣服啊请一个佣人，煮饭啊请一个佣人，打扫呢请一个佣人，结果旁边邻居盖的房子可能只有10万块，我们盖一间房子啊200万、300万，这样会有什么结果啊？可能会弄得当地的人民对我们啊非常的不满气愤，他们在那里穷得半死，你却在那里啊这么好的享受。很有可能当家里面失火了，有没有人来救啊？可能会说老天有眼，明察秋毫，烧得好。所以我们华人啊因为啊比较勤奋，所以不管啊在世界各地啊确确实实呢都能够活出一片天地。但是我们在其他国家的国土上能够有这么好的财富啊，也应该时时想着取之社会，用之社会。当我们懂得啊把这一些财富啊散给当地的这一些贫穷困苦的人，也将赢得啊更好的人和，也将让啊全世界各地的人对我们华人啊更加的尊重。所以相当重要，我们也时时啊要想着行有不得啊反求诸己。当我们到一个地方会受到排斥啊，绝对不能怪别人，要先看看自己有哪一些 进退的分寸啊，应该调整，应该啊修正。所以《大学》里面提到，财善人聚嘛，财聚呢，人和就散了嘛。所以这些都是真理啊。所以仁者以财发生，仁慈的人呢、啊，一定是啊，去帮助别人，成就他的修养；不仁者啊，以身发财，只想着呢，赶快去赚钱，自己呢，过好日子而已。好，所以纵使眼前主使，也要能看到身旁人民的需要。所以师长啊，给我们做了一个非常好的榜样。为什么师长能够在这么短的时间之内，在澳洲啊赢得广大人群的尊重？我们要会学啊。所谓外行人看热闹，内行人啊要看门道了。好，所以也提到《了凡四训》下一句啊，也提到了众人相爱敬啊，所有人都很敬重我们，常作恐惧想。因为确实啊，我们能有所成长啊，都是父母师长的功劳，绝对不能起傲慢之心。使命当荣显，使家事望重啊，也不能啊以势压人。其学问颇优啊，常作卑下想。因为一起傲慢啊，学问就怎么样，就退上掉了。好，那这个谦虚啊，就可以从我们生活点滴跟起心动念当中来修学。好，那这一节课我们先讲到这边，谢谢。